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五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在每星期五同一时间收听《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今天啊是非常开心，但是呢又非常新奇的一天。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呢大厨啊不在，身边的这个哥们儿姐们儿也不在。您听的没错，今儿啊就我一人。但是呢就我一人也有就我一人的好处啊。这是我在主持节目啊，在主持这个节目以来第一次有时间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些我对于美食的看法。这个说来也真的很巧啊，这个作为美食节目的主持人，竟然啊从二月份到现在是吧，没有一次是这么系统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自己对美食的一些感触。今天呢那咱们就慢慢聊啊，55分钟的时间，咱们啊您也是是吧，倒上杯茶啊是吧，那个弄点零嘴儿，咱慢慢来。为什么今天我这个一嘴京腔呢？哎，这就是我这主持的风格是吧。当然咱们就闲言碎语不要讲啊，讲一讲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啊要探索一些古代的美食。大家其实呢都在想，就是古代啊的美食是不是跟我们今天一样呢？古代是不是也有水煮鱼呢？那古代是不是也有火锅呢？这个都是很新奇的话题，而且让大家很好奇是吧。但是啊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古代吃的古人吃的和咱们现在吃的呀不太一样，是太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啊要慢慢的开始聊。咱们今天开始聊的第一个时代，我们今天这个是从时代啊按时代的顺序，第一个时代是什么呢？那咱们就是从这个周朝啊春秋战国时期开始聊一聊这个事儿。古代啊有一本叫《尚书》啊，还有很多这个典籍呢都记载了这么一句话，这句话叫做若作何羹而为盐媒。当然这句话大家可以在各种各样的这个文献啊古籍啊节目当中听到很多这样的引用。今天呢我们也是第一次引用一下这句话，这八个字儿：若作何羹而为盐媒。何羹我们就不抠字儿的翻译了是吧，何羹呢就是汤，您呢要做碗汤而为盐媒。那大家可以来脑补一下这样一个场景，有一天呢咱们在周朝的啊某位是吧诸侯啊某位诸侯啊王爷啊这个什么公啊王爷对吧，来了啊，有一天上完朝以后这肚子相当的饿，于是呢就把自己的这个御厨穿上来了，就说来来来来厨子过来过来，那个你呢得给寡人做一碗羹吧，若作何羹而为盐媒啊。咱们就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了，皇上让你啊做一碗羹，你想做这羹呢您拢共就俩调料是吧，就是盐啊，盐不用多说什么对吧，就是盐嘛，咸的。梅就树梅嘛，就是梅子，但是那个梅呢起来是酸甜口的啊是吧，您就这俩调料去给我做碗汤去是吧，就这意思。所以呢这个说明了什么呢，就当时啊这个调味料确实是没有那么发达，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个调味料呢可能就只有一个是盐对吧，还有梅对吧，当然呢还有另外一个东西酱对吧，咱们这个各种各样的酱。所以呢在咱们整个这个早期的历史啊，像春秋啊战国时期，可能就是盐啊梅啊酱，可能就是口味没有那么丰富。哎，咱们要知道辣椒那会儿可没来呢啊，所以呢您这个一般说吃什么呢是吧，做碗鸡汤呗，煮碗汤是吧，这汤相信大家不一定爱喝啊，那个汤哎呀怎么说呢，大家可以试一试， 您回家啊，好不容易整了只特别新鲜的这个鸡啊，弄回家，您呢就放点盐，然后放几颗这个蓝莓什么五的，然后您炖一锅啊，这个味道肯定不怎么地，是吧？没葱没姜，还没蒜，是吧？这个具体的去腥可能都做不了，所以古人的这个饮食确实是比较匮乏。而且当时啊，在周朝，大家要记住啊，用的是青铜器。青铜器是啥？就是那个青铜器，原来咱们说这很多这个鼎啊，钟鸣鼎食那鼎啊，是用来是当这个食具餐具用的。这个鼎是个，其实就是今天的碗嘛。他们只不过当时是鼎，那鼎是青铜做的，可以脑补一下，您这个端着一鼎啊，喝个汤，那鼎还贼沉。所以啊，这证明了另外一个点是啥呢？当时啊，也未必您能炒菜。这不能炒菜，这是个大事儿。这为啥是个大事儿呢？确实啊，这个咱们今天这个中餐最基本的是吧，您要吃个菜，您得有炒菜嘛，你不炒菜不能叫中餐啊，您是吧？中餐并不是大锅乱炖嘛，是吧？那个不是中餐，那抄着，那是西餐嘛，对吧？所以啊，当时啊，这个食材贼匮乏，我对当时这个皇上啊，那是有非常非常深的同情，是吧？所以大家现在这穿越剧那么多啊，你要穿越到当时，说到哎呀，我要穿越回是吧？秦朝穿越回战国时代是吧？金戈铁马啊，对，金戈铁马是对的，但是呢，那可能还满足不了您的味蕾，所以您要穿越的时候啊，可能就得稍微的留点神了。所以今天这啥都没有，那比如说我在春秋战国时期，我要做一餐饭，啊，这个饭我要怎么做呢？那会儿实际上都不用大厨啊，不用厨子，您自己就能做。那会儿呢，这个有这个稻粟稷麦黍，就各种各样的这个米啊，就这五种。咱们就是选一种吧，小米儿啊。当时小米儿，哎，战城稻是宋朝才有，所以这个米饭呢，在宋朝才是更普及一些。所以咱们今天要讲一讲这个五谷，稻粟稷麦黍，对吧？这个五谷，是吧？硕鼠硕鼠，无食我黍，《诗经》当中一个非常著名的一句话。所以呢，但是这个米啊，小米，是吧？咱们刚才讲了汤了啊，先整了碗汤啊，这鸡汤虽然味儿不咋地吧，可能还是这腥了吧唧的啊，一碗汤端上来了，啊，一碗小米饭，哎，小米饭可以有吗？这个蒸，哎呀，这个蒸个米饭嘛，对吧？哎，小米饭这个可以有啊，有了小米饭之后呢，是吧？您再弄各种各样的肉，那会儿肉是有啊，对吧？那会儿不管是那会儿可能还是有蓄养一些家禽吧，对吧？弄肉。但是肉那会儿除了烤以外，烤大家知道是最原始的嘛，烤肉是吧，那肉可能还酸了吧唧的，因为可能当时这放血技术没有那么高超，是吧？当时刀也没有那么快，青铜器做的刀嘛，青铜这个熔点可能是吧，有的时候也没有咱们今天的这个不锈钢啊，这个熔点啊就是比较好，是吧？熔点可能也没有那么高。所以呢，这顿饭啊，米饭有了，浇了浇汁儿，浇碗酱，实际上这个很像咱们今天吃的这肉燥饭啊，是吧？那个肉燥夸啦浇一碗饭，浇这饭上，然后呢弄点这蔬菜，蔬菜不知道有什么，但是可能是有这样那样的，弄点维生素吧，弄点蔬菜来碗汤啊，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这个，这还得是有钱人，还得是皇上啊，这个周天子啊，或者是各种各样这个诸侯啊，齐桓公是吧？这个齐桓公有著名的厨子易牙是吧？有这个齐桓公。所以啊，这个王侯将相尚且吃的就这么简单啊，咱们现在用另外一个词儿来形容一下，就这么简陋啊。所以当时呢，这个更别说咱们平头老百姓了，咱能吃啥呢？所以这个春秋战国时期的这个厨艺啊，未必那么发达。当然了，当时吃了很多东西，现在也已经变成这个保护动物了，所以我们就不讲了啊。这个保护动物的掌啊，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啊，咱们就不多脑补了。春秋战国时期呢，有一个日期请大家一定要记住，那就是公元前221年。这年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公元前221年啊，有一个人统一了天下。这个人呢，当初啊出生在邯郸，是吧？他的仲父呢叫做吕不韦，他的母亲呢叫做赵姬，是吧？当时呢，他在秦朝的时候呢，最后他在秦朝继承了王位，又除掉了吕不韦。那大家就是说了这个，哎呀，这个吕不韦，那个吕不韦，难道这个人是吕不韦吗？对，不对，这个人就是吕不韦的义子嬴政。 啊，嬴政统一了天下。这个嬴政呢还有另外一个名字更著名，那就是秦始皇。公元前221年，秦王啊是吧，灭了六国统一天下。秦王当时就说了这个居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您听到这儿呢可能就真想给我一板砖了是吧，就说了哎呦我去，这跟咱吃有什么关系啊。哎，这个咱们说的这个秦朝，秦朝的这个首都是在哪儿呢？秦朝都城呢叫咸阳，咸阳今天就在这个今天的咸阳啊西安这附近。但是那会儿秦朝都有什么呢？锅盔，锅盔就是，其实我也说不好，可能就是一种大的烙饼。所以这就当时啊就证明了咱们北方一直有这个吃面食的优良传统啊，因为当时是公元前221年，秦朝的时候已经是吃锅盔了是吧，秦始皇统一了天下。但是这哥们儿啊是吧，还没来得及怎么吃的时候呢，就各种各样的事儿就发生了是吧。当时呢六国不安稳，人家都说秦始皇这个人呢，尤其是因为他是从这个秦朝，在当时就秦国这个位置啊，在当时并不算是一个很中央的一个位置，就他们受这个周朝这个周礼那一套东西是吧影响的呢相对较少。所以咱们整个这个秦国呀，他这个吃法呢还是稍微的野蛮一点的是吧。秦始皇可能吃相比较难看啊，就被各种各样的这个儒家也好，儒生啊，这个周礼的这一些拥簇者呀进行批判。其实我很同情他是吧，你说人当皇上是吧不容易，真是当皇上可真不容易。更不容易的是什么呢？秦始皇刚当上皇上没几天，哎呀这哥们儿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爱好啊，秦始皇爱旅游啊是吧。当然人家这个旅游可能就是坐在车上带上几万人是吧，跟着这个护卫着啊一路就往东啊到处转悠啊。他想去楚国嘛，他老说东南有天子气。哎，这天子气咱们到时候再讲啊。天子气，这天子气是谁呢？他老觉得这个楚国呀没给彻底给铲平喽。所以秦始皇同志啊，嬴政同志呢就慢慢的往东走。但是啊这个出巡了好几次，到第五次的时候啊，走到这个沙丘平台这个地方，哎，咱先说博浪沙吧是吧。博浪沙被一个当时啊韩国的贵族，这个当时这个韩国的贵族张良雇了一大哥们儿咣叽挨了一铁锤。这铁锤没有直接砸中了秦始皇的这个车，砸中了后边那辆啊，砸中了那个后边那辆副车啊，没砸中秦始皇自个儿。秦始皇的运气呢比较好是吧，张良的运气呢不用多说什么，那哥们儿一看没有砸中自己就跑路了是吧。这个秦始皇呢好不容易统一了天下，吃的还不怎么样，想自己出去玩咣叽还被人刺杀了，这什么事儿呢？这都是吧，这个有人啊行刺未遂啊，这有一看就是有人想谋反。秦始皇当时心里就是绝对是啊一万只神兽在奔腾啊是吧，竟有草民敢害朕。但是呢是在那过后没多久，秦始皇呢旅游到了一个沙丘这地方。这地方为什么很著名呢？因为秦始皇在那儿蹬腿了。咱们嬴政同志呢就这样走完了自己49年或者50年的人生吧。但是呢他去世了以后，李斯和赵高这俩奸臣呢就不太想让这个长公子扶苏继位嘛。这之间有很多这个很多各种各样的是吧阴谋呢，我们这个美食节目就不说了。但是这个美食点在哪儿呢？听了10分钟了没有美食点，这个主持人太过分了是吧。在哪儿呢？那就是当时这秦始皇，当时咱们没有一个很好的这个保存技术啊，所以秦始皇的这个遗体呢在这个慢慢运回咸阳的路上就开始有散就腐烂了。当时赵高想了一特别损的一招啊，什么招呢？这车旁边车里边装满了鲍鱼。所以这鲍鱼啊是个好东西，从秦朝开始就已经是个好东西了。当然那个鲍鱼不是为了吃，因为鲍鱼这个本身自己的这个海鲜那个海腥味很冲，这就掩盖了秦始皇自己的这个是吧遗体散发出来的这个味道。哎呀真的很可惜啊，秦始皇自己是吧看着那么多鲍鱼在自己身边啊没有机会吃一口是吧，这个真的是太可惜了。但是呢秦始皇这儿子继位了啊，胡亥这哥们儿胡亥也改名祸害，真是啊！最后这个二世而亡，秦朝二世而亡，那这个时候呢，大家都很著名的从这个涌现出了啊，各种各样的起义啊，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陈胜吴广是吧？有这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更有这大风起兮云飞扬的刘邦啊，这各种各样的啊， 你方唱罢我登场，各种各样的就来了。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啊，我们后面就要讲一个改变了整个中国历史走向的一个饭局，非常著名的饭局。这个饭局的名字呀，叫做鸿门宴。鸿门宴呢，这具体是这样的，当时呢，刘邦先于项羽进入了关中，楚怀王有曰，先入关中者为王。刘邦站上了咸阳，接受了前朝投降啊，自己前几年还是亭长呢，现在一跃成为了这个诸侯当中第一个灭掉了前朝的人。那刘邦非常牛逼啊，是吧？刘邦这肯定就自己就贪图享乐了，是吧？整个他就说了，把这个萧关函谷关一封，谁都甭进来，我就关中王了，先入关中者为王嘛。然后刘邦就开始啊，这很多人呢都有这个毛病啊，刘邦当然也不意外，也不意外，是吧？这个志得意满的毛病嘛，谁都有。现在咱们很多人是吧，有一点成功了，沾沾自喜啊，这个是人之常情嘛。但是啊，他另外那哥们儿项羽可不这么认为。项羽就说：“嘿呦喂，您这倒好，我这吭哧吭哧的啊，叮铃咣啷的，先去路打一仗是吧？还没怎么着呢，您这进来了，那可怎么办呢？”于是项羽来到了这个刘邦的这关前面，就说了：“哎，刘邦，把门给我打开。”那当然人家就说：“你谁呀？你我不开门。”项羽也不行。就项羽一怒之下破关而入，就直接打进来了。刘邦啊，这玩意儿对付点秦朝御林军还行，对付项羽那刚刚从巨鹿战场上拼完命的这个精锐的士兵还是肯定不行啊。于是啊，项羽破关而入，把刘邦吓坏了。刘邦赶紧呢，是吧，就出来，赶紧呢就找个地儿啊，先退到鸿门，是吧，赶紧跑到鸿门这个地方呢，两边呢都扎上营了。那这项羽呢，是吧，一看就看刘邦恨得牙根痒痒，就说本来这王关中王的位置是我的，我立那么多功劳，最后等于就说我辛辛苦苦种树长了桃子，您这刘邦，您这还没怎么地呢，就摘了桃子自己跑了，肯定不行嘛，对吧，很过分。当时项羽的谋士范增就说道：“来，这个羽将军，您一定得趁早解决掉刘邦。”哎，但是呢，刘邦这人不傻呀，当然项羽的这边可能也出了一个叛徒项伯啊，项伯跑去告诉张良，就说道：“刘邦快完蛋了，你赶紧跑吧。”但是张良呢，是吧，张良很聪明嘛，是吧，能看得出来他当时先刺杀了秦始皇，对吧，刺杀皇上未遂，最后又辅佐了另外一个皇上叫刘邦，是吧，辅佐刘邦的时候他不希望这个皇上再挂了嘛，于是他就带着项伯去找刘邦，刘邦给了项伯很多钱啊，这个我们都看的是这非常有名了，对吧。于是呢，项伯回去告诉项羽：“哎呀，这个刘邦并不想谋反呐。”但是范增呢，一边瞪着项羽说：“哎呀，将军，你一定得解决掉刘邦啊，怎么怎么样？”一通拉拉扯扯之后呢，鸿门宴要正式开始了。其实我们现在呀，要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讲鸿门宴的故事。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 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刚才啊，我们讲了鸿门宴啊，鸿门宴是一个改变了整个中国历史走向的饭局。咱们要讲鸿门宴呢，就得从刘邦和项羽讲起嘛，对吧？但这场宴会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宴会？它跟吃的又有什么关系呢？哎，首先宴会嘛，吃的，是吧？有吃有喝。但是呢，它这鸿门宴是一场什么样的宴会呢？我估计啊，应该啊，多多少少啊，不是烤的，就是煮的。是吧，得有个钟鸣鼎食嘛，这鼎食里边东西那肯定不是烤的就是煮的嘛，当时没有炒菜，是吧？我们先从鸿门宴讲起啊。刘邦啊一行人带了谁呢？张良啊，樊哙，我们记住这两个人就是就行了。项羽那边有谁呢？有项羽啊，有范增，有项伯啊。这个史记当中描写的很详细啊，我就在这儿就不用这么赘述了。于是呢，哥几开始吃。那刘邦这一次啊，他肯定得学会装孙子，不装孙子不行了，是吧？项羽这羽将军啊，想对你下手嘛，是吧？于是刘邦这个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就说：“哎呀，其实我不是想造反，怎么怎么样？”哎，于是呢，项羽一看说：“哎，这个不想造反吗？那我这个把你这个处理掉，那可不是，是吧？不太地道。”所以呢，项羽这一次呢，也是让刘邦啊赶紧自己坐着，是吧？一块开开心心的吃一吃。于是啊，刘邦也送给项羽、范增这种礼物，这个很礼节性的东西嘛。但是范增呢，范增可不这么想。范增是个谋士，范增看出来这个刘邦的野心，于是范增啊，好几次都举着各种各样的玉器向项羽说，就说的：“哎呀，你赶紧动手吧，再不动手来不及了。”于是呢，这项羽不为所动啊，依旧谈笑风生，该喝喝，该吃吃。这一下呢，范增不高兴了，是吧？范增呢找到樊哙，不是找到樊哙，范增呢找到项庄啊，说：“项庄，你进去。”是吧？舞剑助兴啊，这舞剑助兴，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但凡有舞剑助兴的，绝对会出问题。于是呢，范增啊，舞剑助兴啊，找这个项庄来舞剑助兴啊，嘁了咔啦的，这个刘邦啊吓坏了，为啥呢？因为有一哥们儿拿把非常快的刀，开了这儿的刀啊，在您这面前比划来比划去，比划来比划去的，是吧？张良一看说：“哟，这事儿不对啊，赶紧过去把樊哙找了。”樊哙是什么人呢？樊哙是刘邦的妹夫兼保镖啊，把妹夫兼保镖樊哙找来了。樊哙啊，真是又反又快，是吧？樊哙进来哐啷，先直接见门口那几个站岗的哥们儿给撂倒了。樊哙自己啊，拿着把盾牌，拿着把刀进来了。项羽一看，项羽这人呐、啊，这力拔山兮气盖世啊，是吧？有举鼎之力，喜欢本来就是很喜欢打架的人，于是他也很喜欢，是吧？英雄相惜嘛。一看樊哙啊，这个大块头啊，一看很能打，是吧？项羽就说道：“哎，壮士。”哎，先赐了点酒，又赐了个雉尖。哎，大家要知道啊，生的猪雉尖，雉尖呢就是猪腿，实际上就是一个大猪腿。大家注意啊，生的，故意的。他要看看樊哙有没有这种气概，是吧？于是樊哙这哥们儿拿了把刀，咔啦咔啦把这玩意儿就给剁开了，剁了开始吃。所以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当时啊，在这个秦汉交接之际，当时整个这个中国的这个美食啊，是吧，有那个猪腿，是吧，猪肉已经普及了啊，牛羊肉更不用说，猪肉呢肯定是普及了。但是当时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在很多的中国这个历史朝代当中，牛肉是不能吃的，因为牛肉呢是整个是耕牛啊，咱们这个跟印度的那个净牛不一样，中国呢是耕牛，牛肉你是用来犁田的，是吧？比如说有一天啊，在秦汉时期或者在汉朝吧，有一个地主啊，就把他叫过来，就说到这个谁，这个柱子去把这个，去把这地给我犁一下，是吧？这柱子就来了啊，就说这个老爷，您这让我犁地，牛没了，牛呢？牛被我吃了，这是个大问题。咱们现在呢，先把牛放在一边，那就说柱子，你拉犁去把这地给我耕喽，是吧？柱子，可怜的柱子啊，柱子这个拉着犁啊，咔啦咔啦的就准备去耕地了。但大家要知道啊，这个犁啊一般人拉不动，那这除非这柱子力气真的很大，哎，他说他真是柱子， 可惜它不是柱子，是吧？于是呢，它这个力气就不是很大，所以这犁拉不动。所以牛呢，一定是要拉犁的。咱们这个节目是漫谈啊，然后这个鸿门宴是吧？这个当时呢，樊哙啊，是吧？自己很勇敢啊，把这肉，把这盾牌放地上，拿把刀咔啦咔啦把这肉生着就吃了。所以啊，这有另外一个点，就是咱们这个中国古代因为烹饪技术没有达到一定的这个水准，所以呢，生吃是很正常的。所以樊哙生吃肉之后，刘邦成功的跑了，是吧？刘邦最后跑了，后面的故事我们就不用多讲了，是吧？刘邦呢，是吧？打败了项羽，项羽呢在垓下之战乌江旁边咔嚓咔嚓抹了自己的脖子啊，很悲剧啊。项羽呢，可能到死也不会明白为什么就吃了顿饭，最后吧就把自己整个就给吃死了。啊，是吧？但是这顿饭呢，范增已经告诉过他了，是吧？但是项羽他不相信，这是个大问题嘛，是吧？于是呢，又到了这个汉朝了。汉朝呢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朝代。咱们在汉朝，我们就把两汉和三国实际上要合到一起讲，因为这个确实大差不差，顶多就是一开始先来一个姓刘的叫刘邦，又来个姓刘的叫刘秀，最后又来了一个姓曹，一个姓刘，一个姓孙的，是吧？这400年500年是吧，我们就来慢慢讲一讲了。汉朝最著名的我们就各种各样的就不细讲，不细分年代了。首先汉朝呢是这个对外交往，中国对外交往当中，汉朝呢一个是西域啊张骞，一个是匈奴啊卫青霍去病，是吧？这都是压着打啊，在这个一开始是被匈奴压着打，后来是压着匈奴打啊，是吧？总之啊都是打，是吧？当然呢，这一来二去的呢，这个汉朝也学会了很多的一些这个各种各样不同的一些烹饪的方法，是吧？我们首先要讲一讲这个汉朝的火锅啊。火锅呢，实际上这个火锅可以，很多人都说火锅是元朝啊，是忽必烈啊发明的，是吧？火锅啊，当然这个是准确的。在汉朝的时候呢，其实有的时候也很多，但是那不是火锅，可能就是煮汤了，是吧？炖汤。是吧？那个大家都知道，你不可能拿个青铜的这鼎啊，咣咣咣，您这颠勺，呵，您这拿着青铜鼎颠勺颠几下，饭没熟，胳膊折了，是吧？这很正常。除非您是项羽啊，拿个鼎，哎呀，这个一只手把鼎举起来颠勺啊，那除非项羽行。但是呢，据史料记载，没有说项羽会做饭的史料。所以呢，这个鼎啊，这东西一个是煮啊，一个是炖，是吧？这俩实际上是一回事儿，可能还会蒸吧？这我们就无从从史料考证，我们就只能自己脑补了。一个就是火锅啊，汉朝这个各种各样的，是吧？煮的东西，还有就是烤的东西，是吧？煮和烤啊是这个最基本，是吧？你这个不需要什么调料，盐巴啊，是吧？那个整个这个食材它是有这个本身的味道。所以别看汉朝这个西汉啊定都在这个西安啊，但是因为这个整个它这个是吧调味料的匮乏，所以呢它可能啊就真的很像我们今天南方的一些地方吃的一些口味，是吧？就很清淡。没别，当时啊跟大家说说什么没有啊，在汉朝的时候包括唐朝的时候啊，首先辣椒没有，玉米没有，整个呢当时一个辣椒一个玉米土豆啊、土豆也没有。这个辣椒玉米土豆啊，这个是非常这个是吧，非常必需品。然后豆腐也没有，豆腐就是这个刘安啊，有人说豆腐就是这个当时这个淮南王刘安发明的，所以呢当时在起码汉朝早期吧，豆腐也没有。所以古代啊，穿越回古代未必是件好事儿，是吧？您这未必您能这个入得了豪门，这是一个。就算您入了豪门，那吃的也吃的够呛，是吧？您这不能天天吃烤肉吧，是吧？这个听着很好，但是您这个我可以给您打包票，您天天吃烤肉啊就不太对了。所以啊，其实我呢怎么说，对汉朝呢印象是非常不错，因为我主持另外一个节目也在讲汉朝，所以呢汉朝最著名的呀，其实一个是外戚嘛，当然我们今天是讲吃的，所以呢就刘安发明了豆腐啊，他就是炼丹的时候呢，是吧，就把石膏点在豆子上，这不就是变成豆腐吗？好嘞，那么我们今天呢豆腐啊先讲这么多。所以呢讲着讲着呀，汉朝当时呢还有就是饼，汉朝的饼也非常的著名。所以那个汉朝的饼啊怎么说呢，其实古代咱们现在吃的很多叫面啊，面呢和饼在汉朝实际上没有那么大的区别。我们看到很多现在电视节目里也讲，就汉朝叫汤饼啊，就汤面，是吧？糊饼、蒸饼啊，是吧？蒸饼就是馅饼啊，糊饼对吧，各种各样的饼。这个糊饼啊，这个糊饼实际上是从匈奴那边北方游牧民族传过来的，这玩意儿叫糊饼。 或者是西域，反正就是北方吧，西域北方的这些传过来的叫胡饼。所以汉朝呢有这么多这么多的这个打引号的啊美食。但是啊，这汉朝的这个美食弄完以后啊，就是三国就不用讲了是吧，你这会儿都来了是吧，西汉东汉吃的没什么太大区别，这次三国汉这有汉献帝刘协是吧，刘协来了，当然了曹操啊、刘备、孙权啊、关羽啊、吕布、张飞、赵云，三国是吧都来了，我们就不赘述了啊。摁下快进键，三国过去了。西晋东晋，哎呦不讲了，太乱了。不瞒您说，西晋东晋我这个昨天晚上查了一晚上百科，根本就看不懂到底是八王之乱了，这个司马伦了，那个司马谁了，司马衷，然后又是什么这个皇帝智商低，北方的少数民族又打进来了，哎呦我的天哪，这个好乱呐。总之吧，从这个汉朝，从这个西晋快完了以后，一直到公元前581年啊，很乱，南北朝是吧。南北朝有好处，因为北朝的这些建立者基本上都是从这个游牧民族来的，包括您听这姓啊，什么叫拓跋的，什么什么什么拓跋的，慕容的啊，宇文的啊，这一听就不像了。你看原来您要不然就是姓嬴的，嬴政啊，这姓姬的姬发是吧，周武王姬发，姓姜的姜尚是吧，您这个姓各种各样，您叫尧啊、舜啊、禹啊，听着就挺像咱们这个汉族啊，但是华夏族啊、汉族。但当时您听这个拓跋的、慕容的、宇文的，姓什么蒲柳如的、独孤的，这啥呀？这都是吧？所以这都是当时的少数民族啊。但后来他也是融入到了这个伟大的啊，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大融合是吧？也融入到了我们的这个大家庭当中。但是当时呢，我们先讲这么多啊，这个整个这个拓跋的什么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所以当然这个民族的融合啊，就会带来很多的东西啊，北方的羊肉啊，起码羊肉是有了对吧，当时这贵族要吃羊肉嘛是吧，所以这个羊是非常好的啊，有了这个羊是吧，那个大寒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当然当时不叫大寒，当时叫各种各样的是吧，单于也好，您愿意叫单于也好，叫首领也好，叫皇上也好，反正随咱们怎么叫吧，叫统治者。羊肉的第一次大规模普及啊，是在这边。然后当时呢，东晋南渡嘛，南边呢说晋朝以后，但是晋朝最后实在是太不争气了是吧，后面有宋、齐、梁啊、陈是吧，各种各样的这些朝代。但是呢这个首先啊，先讲少数民族南渡，然后东晋呢这个整个就咱们叫南部大开发嘛是吧，把长江以南地区啊，原来就是孙权在开发点，但是孙权是吧，那怎么说呢，孙权这个人呢，这个是吧，前期呢是非常的英明神武啊，晚期非常的这个昏聩刚愎自用啊，所以孙权这个人我们就不多讲了。但是呢孙权第一次开发了南方，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个南京啊、苏州有石头城对吧，这个紫金山有孙权墓。但是呢晋朝来了以后，第一次呢是带了很多的这个南方的门阀士族嘛，最著名的那句话叫什么呢，叫旧时王谢堂前燕，非晋寻常百姓家。王呢指的是当时这个东晋的大士族啊，王导，谢指的是谢安。所以呢这个当时整个北方的士族啊，跑到南边以后呢，开发了咱们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所以呢南方呢才刚刚开始变成了很发达的地方。但是啊其实呢这个不管是宋啊、齐啊、梁啊、陈呢、啊、都没有这个一统华夏，看来这个事儿还得是北方人来啊。北方当时有谁呢，有这个杨坚进入到了隋唐。隋唐这个我们公元581年啊，杨坚代替了北周啊，北周的皇上呢啊被他挤一边去了是吧，杨坚呢建立了大隋朝是吧，开皇之治啊，他的年号叫开皇啊是吧，这个开皇他真的是后面他隋朝只存在了37年，后边真有人把皇上给开了是吧，不光把他儿子开了，还把他儿子宰了。所以呢隋朝啊就发明了科举，但是隋朝也有很多吃的嘛，就北方少数民族嘛，各种各样的吃的。然后但是隋朝存在的时间呢，就是隋朝一直是在种树，种完树以后呢到了唐朝。唐朝这个隋唐之间这个关系啊极其的复杂是吧，这个隋朝呢这个李渊啊，咱们先讲李渊是唐朝的第一个皇帝啊，杨坚是隋朝的第一个皇帝，隋文帝啊杨坚的这个皇后啊，独孤氏啊，这独孤氏大家看过现在那个电视剧啊，叫《独孤天下》是吧？这个电视剧里演这个独孤呢，独孤氏跟李家有这千丝万缕的联系啊，是李渊的姑妈呀，还是姨妈，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亲戚吧。 然后呢，这就变成了李世民啊，是这隋炀帝杨广的这个李世民，隋炀帝杨广的侄子啊，李渊是隋炀帝杨广的表弟啊，是吧？这个都是一家人嘛，你说这何必呢？但是这个很复杂嘛，是吧？隋炀帝这个人呢，说是雄才大略，但是呢，这个一步步子迈太大了啊，容易这个是吧？不太文雅说起来的，但是确实是扯了自己了，是扯了自己了啊，扯到了以后呢，是吧？就顺利的把自己扯完了，是吧？所以这个刚才李渊这个最后代替了这个隋朝，所以就是像杨坚讲的，是吧？这个你确实是开皇。啊，开了皇上，对吧？李渊确实把杨广给开了啊，他先尊称了杨广为太上皇啊，这开了第一步。最后杨广的小伙伴宇文化及呢，成功的把皇上给勒死了。第二步，唐朝大家都讲这强汉盛唐，唐朝有什么好的呢？先让我们啊好好想一想，唐朝实际上好的地方啊就在于文化大融合。哎，唐朝呢是长安是个超级都市嘛，所以唐朝有很多吃的我们要讲一讲。啊，胡饼首先不用讲了，因为李家有多少汉人血统咱们现在都不知道啊。胡饼啊，就是这个咱们从北方或者西域少数民族带来的这个饼，是吧？这是第一个。然后呢，生鱼片，大家现在一想啊，说这个生鱼片这不是日餐吗？日料。哎，大家当时这个千万不要忘了，当时唐朝当时最著名的有遣唐使，有这个阿倍仲麻吕，是吧？这个日本著名的这个国际友人，是吧？阿倍仲麻吕来了长安，所以当时其实唐朝这个生鱼啊，就是有这种咱们叫鱼块啊，脍炙人口，鱼块啊，拿把刀咔啦咔啦给剁下来以后，是吧？这个刺身，所以就说这个刺身的起源啊，真的是有争议的。你说刺身是真的是日餐吗？也未必是，咱们唐朝人也吃生的，就像这筷子似的。咱们东亚这几个国家是吧，中国、日本、韩国是吧？这因为这筷子这事儿吵了不少架嘛，是吧？都认为筷子属于自己，但实际上。筷子属于谁呢？啊，这个真不太好说啊。我们这个节目呢，因为我没有做很严格的这个历史考证，所以我们就先以中国为中心吧，讲一讲。除了鱼以外呢，这个把这鱼做刺身啊，刺身完了以后，唐朝还有啥呢？唐朝啊，这个鱼块也好，怎么样也好，唐朝的这个做饭呢，还是没有达到一定的标准，因为毕竟这个真正的这个炼铁炼钢还是在宋朝。是吧？宋朝是科技的高峰啊，但是唐朝呢，由盛转衰的这个点在哪儿呢？那就是安史之乱啊，安禄山啊，这哥们儿很奇葩啊，300多斤啊，这个肚子走路的时候肚子大的都得让别人给拖着，要不然就耷拉下来了。这个安禄山呢造反了，是吧？唐朝由盛转衰，慢慢的907年唐朝玩完了 ，game over， 又五代十国了嘛。五代十国呢涌现出了就一个人啊，我们要讲的第二个饭局就跟这个人有关。这哥们儿呢叫做赵匡胤，赵匡胤的这个饭局叫做这个杯酒释兵权。好，我们先进到广告，广告之后再讲讲杯酒释兵权。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 We 华人生鲜第一站，农场新鲜蔬菜水果，华人最爱肉禽海鲜，知名中餐馆招牌菜配送到府，西雅图 Eastside 生鲜一周5天送上门，新用户首单立减$10，立即登录 SayWe.com， 也就是 SayWee.com SayWe.com， 或搜索华人生鲜第一站开始选购。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 刚才我们讲了杯酒释兵权啊，这个饭局也是很著名的啊，鸿门宴排第一，他应该排第二。这什么事儿呢？汉武帝，这个什么汉武帝，咱们讲这个宋太宗啊，咱们每次秦皇汉武嘛，是吧，有的时候很容易就忽略了唐宗宋祖啊。唐宗啊讲完了，宋祖啊，宋太祖赵匡胤。赵匡胤呢，当时啊那是统一了天下，自个儿赵匡胤这哥们儿啊，出身这个历史啊确实是比较黑。这哥们儿啊是靠兵变上来的，怎么说呢，就他的老板柴荣啊，柴荣这个雄才大略，一蹬腿以后上来是个小皇帝。赵匡胤当时呢是这个保卫科科长啊，是吧，可以是这个殿前都检检啊，保卫科科长，手里握着禁军啊，有权力。有一天赵匡胤同志是吧，这个一看啊，跪着不舒服还是坐着舒服，在朝堂上你想坐着呢就只能是往上边坐着，那个上边那个东西呢叫丹壁啊，学名叫丹壁，俗称龙椅啊，你得往龙椅上坐上去，所以呢皇上叫陛下，丹壁之下，陛下。于是呢赵匡胤啊一不留神被底下的弟兄们黄袍加身了啊，自己兵变上去了。但是呢这就有一个非常大的阴影在咱们赵匡胤同志的心里，那是什么呢，我自个儿对我的前老板前雇主来这么一套，哎呦我天，那如果我的这个底下人再照着我这样原模不动的给我来这么一下，那这就不太好了嘛。苦思冥想啊，终于有一天赵匡胤呢把大家叫一块来啊，一块喝喝酒聊聊天啊。但是这都有谁呢，高怀德、福昭寿、石崇信，大家这名字我就不说了啊，都是手握实权的实权人物。所以呢经过这一切之后啊，整个的大家开始喝酒了。所以呢当时赵匡胤就说了，说人生啊犹如白驹过隙啊，哥几个打这么长时间不容易，创立了江山了，但是我现在这个位置坐着不安生啊。那当然这个很多人没有听明白这个弦外之音话外之意啊，就直接就找皇上说了，就说了，皇上您放心，有谁敢怎么怎么着啊，我一定是吧，臣定当身先士卒啊，把这哥们儿给解决掉。于是赵匡胤直接就说了，万一是你们之中的一个呢，你们要想谋反的话。于是啊大家这酒都喝不下去了，我就差没差点一口把酒喷出来了啊，扑通全跪下，哎呀臣等不敢啊，请皇上给臣等指条明路吧。于是呢赵匡胤就说了，哎呀交出兵权嘛，你们几个高官厚禄回家养老去吧，交出兵权嘛。这可能是史上最成功最值得一次饭局，也是最可怕的一次饭局了啊。所以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以后老板在你成功了以后，老板请你吃饭未必是件好事，是吧，老板可能给你照原样来这么一下，那这就不太好玩了。咱们讲完这个杯酒释兵权啊，这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饭局的文化。杯酒释兵权之后呢，我们就要再次摁下快进键了，是吧，最后又是金啊元啊辽啊，我们就不多说什么了。最后呢我们要讲讲元朝啊，又到来了大寒啊，元朝来了。元朝呢最著名的是啥呢，一个是烤全羊，一个是火锅嘛，烤全羊我们就不说了，对吧，火锅啊，这个火锅可是改变了整个咱们这个中华饮食文化的一个决定性的一种饮食方式。火锅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啊就是弄一锅开水煮开了，把肉放里涮一涮，蘸上酱，这火锅嘛，对吧。火锅发明者是谁呢，忽必烈啊，现在大家很多人都认为是忽必烈，我们就先暂时啊是吧，是忽必烈大汗。忽必烈当时最后变成了元世祖啊，但在他变成世祖之前我们一定要称大汗，是吧。忽必烈呢发明了这个火锅啊，这个既然是提升了行军速度，提升了这个炊事班的伙食质量，仍然最后提升了整个是吧这个中华民族的饮食习惯啊。所以现在火锅有各种各样的，有麻辣锅了，各种清汤锅了，这个是吧，鸡汤锅了，各种各样的锅啊，火锅。其实我们说到火锅啊，就不得不说很多炖菜啊，其实炖菜啊在这个咱们像炖汤对吧，在南方也是很著名的火锅啊，但是火锅那汤呢最好不要喝，是吧，它因为它的嘌呤很高，没有什么健康的成分在里面。我们讲了火锅啊，讲完火锅以后呢再次摁下快进键，讲到了明朝了。明朝这个朱元璋啊是苦出身，可能是整个中国历史上出身最苦的一个皇上。苦到什么程度呢，朱元璋小时候吃不饱饭啊，父母甚至都是不是瘟疫就病死的，要不然就饥荒饿死的。朱元璋最后整个一家八个孩子只有他和他二哥活下来了。就朱元璋呢大家的故事就很明白了，就很有名了，是吧。朱元璋呢先去当和尚，投了红巾军的郭子兴，最后呢独立出来单干，是吧，鄱阳湖一战打败了陈友谅，又打败了张士诚，在南京啊应天府称帝，建国大明，年号洪武， 然后呢派徐达、常遇春、冯胜、傅有德、蓝玉等北征啊，打败了当时北元的皇帝拓宽帖木儿，然后呢统一了天下。朱元璋啊一直喜欢吃一种东西叫翡翠白玉汤啊，翡翠白玉汤是什么呢？就是白菜豆腐汤嘛，是吧？我们就是因为朱元璋是皇上啊，所以我们尊称为翡翠白玉汤啊，就是白菜豆腐汤嘛。所以就说这朱元璋为了这个白菜豆腐汤实力代言啊，既代言啊也代言，是吧？汤要放盐嘛，所以朱元璋代言了以后呢，这个翡翠白玉汤啊，或者你们以后再想吃的话加点粉丝，是吧？这个白菜豆腐粉丝汤是吧，很有名了，不管是大河南北、长江南北啊，是吧，都吃这玩意儿，就叫翡翠白玉汤。有了这个翡翠白玉汤之后呢，明朝啊其实是真正的井喷时代，因为明朝的时候呢西方发生了巨变，西方当时啊这个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然后呢1571年16世纪的时候呢发现了波多西里银矿，在美洲发现了什么呢？土豆嘛，是吧？土豆呢传入中国以后呢，让中国打破了中国的马尔萨斯陷阱，让人口呢实现井喷式的上升。还有呢就是辣椒，对吧？辣椒也是这个原产于美洲的，辣椒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在美国有著名的 jalapeno， 对吧？有这个辣椒啊，墨西哥辣椒。但是呢，中国的这个辣椒啊，就是朝天椒嘛、小米辣啊，这个大家现在都四川的朋友是吧？四川的朋友这个非常的这个有名的啊，非常的耳熟能详的，那就是小米辣。辣椒传入之后，再次改变了中国饮食习惯。中国人以前他的辣椒提取只有两个地方，一个地方叫茱萸啊，这个大家都背过这首诗嘛，对吧？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是吧？读过这首诗之后，那句话是怎么说的呢？对吧？遍插茱萸少一人。茱萸是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啊。茱萸，大家现在可以先花个这个3-4秒啊，脑补一下茱萸是怎么榨的呢？在这儿，这个榨指的是这个榨出这个辣味儿了。茱萸可以变成一个调味品，但是大家都知道，茱萸本身这植物的味道比较冲啊，算是一种中药味的这种植物。您这在做个菜，那您这是吃药呢，还是吃菜呢？是吧？所以茱萸呢，我们就后面慢慢淡出了历史舞台。茱萸没有了呢，那就是花椒了。花椒那玩意儿其实挺麻的，您榨完以后是又麻又辣，但主要是麻。所以大家想想啊，就是在明朝以前，如果您要想做一个四川菜，咱比如说这个麻辣的啊，做任何一种麻辣菜，比如说您做个这个宫爆鸡丁儿啊，对不起啊、青椒没有啊，宋朝传进来的，是吧？明朝传进来的，然后辣椒也没有啊，只有花椒，然后呢洋葱也没有，是吧？然后胡萝卜可能也没有，您就剩花椒和鸡丁了。那您做的是这个宫保鸡丁呢，还是要做这个麻鸡丁？辣都没有，麻鸡丁啊！所以这就是麻鸡丁呢，未必好吃，是吧？听着名字就说一般般。所以呢，这个明朝啊，是真正的这个饮食文化呀、体现了一种井喷式的上升。但是很倒霉嘛，明朝最后的这个劳模崇祯皇帝呢，虽然是劳模啊，关外有一哥们叫皇太极啊，中央有哥们叫李自成啊。还有哥们叫多尔衮，还有吴三桂、陈圆圆，不多说了，历史都知道吗？李自成呢，逼得崇祯同志上吊了，最后李自成呢，一仗被吴三桂和多尔衮打败了，然后呢，清朝统一了天下。清朝有一个著名的厨师啊，张东官，大家听张东官这名字一听啊，觉得很陌生，张东官谁也不认识，北京人说谁也不认识。然后广东朋友说：“哎呀，母鸡啊，哦，母鸡啊，没呀，对吧？”张东官啊，是满汉全席的创造者，他服务的对象呢，就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爱吃的乾隆皇上。乾隆皇上这个六下江南啊，南巡康熙、乾隆啊，都很爱吃。于是呢，张东官就把满族菜和汉族菜融合了一下，发明了满汉全席。还有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酥燥肉，大家一听这个酥燥肉啊，一听名字很陌生啊，听着很高大上，换个名字吧，东坡肉。哎，东坡肉就是张东官，这个酥燥肉东坡肉就张东官改良的，以后我们今天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酥燥肉东坡肉的这个做法是非常非常与整个这个现在吃的相似的。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我们感谢张东官啊，张东官为我们带来的这个酥燥肉、红烧肉，大家现在能吃到这个五花肉，做出这么美味啊，虽然腻点，美味啊。 所以呢，这就是拜张东官所赐。其实明朝呢，就是明朝引进了那么多的这个调料食材，在清朝呢发扬光大，所以清朝一路突破这个人口的马尔萨斯陷阱，一路的往上走，最后到了3-4亿人。大家问这个马尔萨斯陷阱是什么？其实这个马尔萨斯陷阱呢，指的就是说人口到一定数量的时候会有一个天花板，突破天花板以后就会有饥荒叛乱发生，这就是这个极简版的马尔萨斯陷阱。所以我们今天实际上我们在讲美食的同时啊，我们也把整个中国历史啊过了一遍，是吧？就我一个人在那 solo， 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也听得比较烦，但是呢，我要请大家记住，整个美食的演变和历史的推进是完全不可分的。要不然的话，没有这么多美食的推进，我们今天可能连一盘宫保鸡丁或者一锅水煮鱼都吃不到，我们可能也只能吃，是吧，小米饭蘸酱了，小米饭这个喝鸡汤小米饭了，是吧？这个就是整个春秋战国时期一直到清朝的一个缩影啊。我们今天先是一个缩影的方式为大家展现了一个中国美食进化史。那么讲了这个中国美食进化史之后呢，我们就要再讲一讲，是吧，这个饭局文化。什么是饭局文化？What is it? 很多人就在美国会问我这个问题，酒桌文化、饭局文化 What is it? Why does that matter? 为什么？ OK， 中国呀一直就是有这个酒桌文化。我们现在中国最著名的酒啊，茅台、五粮液，是吧，这个不用我赘述了，很有名。所以中国这个酒桌文化呀，这是拉近关系，这个朋友之间拉近关系嘛，一吃火锅哥几个筷子一伸进去，是吧，一个怎么着吃饭以后勾肩搭背的，哎呀，哥几个都是一个锅里涮过的弟兄了嘛，是吧，或者是都是一个锅里涮过的姐妹了嘛，对吧？所以啊，这么一下来呀，其实饭局是一种拉近关系、拉近感情啊，顺便把生意做成的一个，起码是在中国吧，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种文化。这个文化几千年来都是这样的，是吧？有鸿门宴、杯酒释兵权，这都是把事儿做成了嘛。所以呢，很多中国的这个改变历史大事都是在饭局当中完成的。这就是有了我们的饭局啊，也是非常有诱惑性的，所以就有了饭局的诱惑。所以呢，我们讲了这么多今天啊，所以真正其实想让大家就是 get out， 想让大家就是明白的是什么？ What do we want to get？ 我们今天真正想要拿到的是什么？就是想要自己想到的，甚至是这个吸收到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个美食的这个历史是非常有意思。从美食的这个角度切入的话，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话题。这些话题呢，都会为我们以后啊，就大家就想一想，这个角度想是很有意思的。美食节目的这个宗旨呢，就是推广品质生活嘛，是吧？所以呢，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为热爱美食的您服务，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更为热爱生活的您服务。我是主持人巩萨，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